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元萌。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班长。
哦，叶班长报道，彼得大师兄这一篇奖章啊，查了我们好几个月。哎呦，现在到了什么第三阶段了是吧？
对，
这第三阶段又轮到你了。
有备而来，但是、
有备而来，
准备不充分。
哎，这大概就客气话就不用讲了。
怎么考？
不用考啊，你这个还是照模照样，因为我们前面两段呢，好像哎，其实讲了半天也没什么新意。
对，
就是要找个入手点，然后啊，让大家的耳朵能够跟着你再引些圣经。第三阶段是从哪儿到哪儿呢？
29节，
弟兄们，
弟兄们，
对，
先祖大卫的事，我可以明明的对你们说，他死了也埋葬了，是这吗？
应该是。
我都忘了，你看这。
你先给我们分析分析，解释解释，然后再活学活用，就是圣经家毛主席就是这样子嘛。
好
，Peter Mao， Peter Mao。
好，这一段呢，就是明说了先祖大卫，先祖大卫在以色列人心目中那地位是相当崇高，就算是在周围的外邦人中间也是相当有影响的。他引用了说大卫他死了也埋葬了，这个事情本是一个实情，没有哪一个人不死。也不埋葬的，特别像、
有死了不埋葬的，四川不是有什么悬棺、对不对？挂在墙上。
哎，这个我见过啊。
你见过？
我见过。后来是有人为了旅游资源呢，就是主动有人上去挂一些悬棺，后来挂的。
他那个悬棺是怎么样？是棺材还是就是死人？你看得见？
棺材。
那棺材挂在上面，那木头还得不错的木头啊。
它是处理过的，防腐的。然后呢，挂了好像有，据他们说，最长的有上千年，短的也有几百年，挂在那个悬崖绝壁上。宝贝，你声音稍微小一点点好吗？稍微小，可以说话，但是声音稍微小一点。
他不错的讲，他讲起话来像唱戏一样。
他在给妹妹讲故事。
那录啊，他比我们讲的好听多了。他讲的这么慷慨激昂，他几岁的？是哪一个？
6岁半，老二。
早知道不要打断他，给他录起来，那多妙啊！你说那个怎么样？挂了上千年的木头啊？
我见到的是在那个四川那个内地的那个大家所说的悬棺呢，有名的知名的悬棺是在三峡。
对，后来不是给盖掉了，不是吗？
对，被水淹没了。
那有没有悬棺就被长江漂到下游到上海捞起来？
那个是宝贝啊，那个他们之前在那个修三峡大坝之前，他们都已经把它
就摘下，那现在挂哪儿？挂天安门广场。
跟那老人家比啊。
不，你看扫楼他们死了不是都给挂在墙上吗？
哦，对，扫楼是被挂了，对，但是后来很快被取下来了，他们觉得太残忍了。
现在那些悬棺到哪儿去了？
悬棺估计放在博物馆了吧。那个尸体也是处理过的干尸啊。
你也是四川来的吗？
我老家靠近四川的、我以前在四川读过书。
哦，那你四川话你会讲吗？
哎呀，一点点啦。
哦，一点点才好听啊。
一点儿才好听啊。
其实我们讲到哪了？哦，他死了也埋葬了。
埋葬了，而且他坟墓呢也在这里。哎，这个就指着我们每一个人的结局都是这样的。无论你是大是小，是什么样的人，名人、普通人，总之你都要死。
哎，你不错啊，你这个读就已经变成福音信息了。继续。
然后呢，他在说到大卫的时候，他是个完整的过程。他就是王嘛，他死了，有人把他埋葬了，风光下葬。并且呢，坟墓没人敢动他的，因为他是王啊，谁也不敢打仗，也没人动。哎，那不像那个慈禧太后，宝贝太多了，人家把他 坟墓就挖掉了。这位大卫呢？
真的？
哎，是啊，是啊，那30年的事情了，被一个军阀。然后这个大卫呢，他的坟墓还在了，至今仍在我们这里。
嗯。
这个大卫王按说他当时对那个周围的外邦人那可真是真头，但是外邦人好像也从来，之后也占领了这个以色列的地方，好像也都没有去动他的这个坟墓啊，可见对他还是挺尊重的。那么就是坟墓依然他在这，那在这呢，和前面连起来呢，就是说他指着有一个是我的灵魂不撇在阴间，我的圣者也不见朽坏。
嗯，
那这个指谁呢？
嗯，
指的是基督，是那个弥赛亚，你们所盼望的那一个，
是
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体也不见朽坏。
是是是。
那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肉体不见朽坏，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像大卫也说，哦，我这他们包括旧约很多的那个雅各也说，我见不到约瑟了，我要悲悲惨惨下的阴间了。
嗯嗯。
哎，他们思想中都认为说，哎，他没有这个概念，说灵魂不撇在阴间。
嗯。
他肉体从来他也不会说我肉体不会腐烂，包括那个约瑟，他也一定要让人把他的尸首要熏了。否则的话他知道他尸体是会腐烂的。
嗯，
那这一位呢，诶，灵魂不撇的阴间，肉体不见朽坏。
嗯，
那你说了半天说基督是这个样子，那他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他能保证我们也这样吗？
是是是。
诶，他说可以了，他复活了，我们也可以靠着他同样。
嗯，
我们的灵魂不撇的阴间，就是我们当我们醒来的时候，凭着神所赐给我们的义，我们要面对面的见他。
嗯，
这是以色列人他们所需要，他们盼望基督，盼望基督就是盼望是这个，他们并不是让基督来让他们在这世上不死也不埋葬。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亚伯拉罕就不会一定要说，他死了埋在那个麦比拉洞，他的后代包括雅各都要埋在那个地方。
嗯嗯嗯。
凭着这个应许，他们知道就总有一天他们的灵魂是要醒来，
要
见那个救主的。那这个地方就把以色列人他们心里的那个盼望就直接讲明了，就他们等什么，你等的那个东西是怎么样的解决，怎么样来给你实现。
嗯，
那就是说是基督。为什么最后一句说神已立他为主为基督了，是这位主，这位基督是从死里复活的这位主。如果我们确确知道他是那个基督的话，我们就不在心里说，哦，他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个基督究竟怎么来，来了会怎么样，那在这个是讲清楚了。所以以色列人听了以后就有3000人，他觉得扎心，扎哪里呢，就扎他们这个地方，
扎脚丫子。嘿嘿嘿，不错。你可以，你要是在加拿大待，你也可以到美国来，你可以在这个电视台做事。为什么呢？因为这美国的新闻记者就是这样子。
嗯，
这总统在上面讲呢，他们就旁边说。
嗯，
啊，旁边打边鼓，有右派的有左派的，现在左派的多右派的少。
嗯，
对不对？要把刚才讲的这个话到底什么意思，哎，都解释给你听。你做得不错。那你这个从他这里面有没有原则你可以拿来应用的呢？
有。
啥什么
讲完看有没有。这个 A 型血和 B 型血的德文区对，哎，对合到一起它不凝结了，我觉得它两个血型一样的。
哎呦，你还懂这东西。OK, 好好好，你说吧。
好。再拿本书。看着人讲，
你儿子给你女儿讲故事，他拿不拿书了？
拿书，拿书，拿书。
他也拿书，
有时候是倒着拿，他凭着自己的讲。好，各位朋友，
嗯，
非常谢谢。今天呢，跟大家讲一点点新闻。
新闻，哎，你看吧，哎，我才说的就给我猜中了，蒙哥是先知的恩赐哈。
哎，当然这个新闻不算太新了，因为呢，这我一拖再拖，把新闻拖成旧闻了，要不然的话，这真是新闻。
嗯，那你说吧。
发生在上个月4月1号，大家知道是一个叫愚人节。
嗯，
愚人节呢现在在中国非常流行了。这个愚人节是从西方过来的，以前中国没有愚人节啊，大家都说是要诚诚实实做人，啊，踏踏实实做事，那么用成愚人节。愚人是骗人的这个事情，就是大家从小教育说不能撒谎，要做好孩子。
是。
那个愚人节后来在中国很流行，特别是在学生中很流行。
哦，那当然。
大家觉得开个玩笑。很有乐趣，
嗯，
有的玩笑开得非常幽默，
对，
但有的玩笑开得就有点太过分，有点太龌龊，或者有点怎么不好。那我今天讲的这个，实际上真的是也非常的不好，让人非常心痛的一个愚人节玩笑。嗯，
怎么回事？
发生在哪里呢？发生在中国上海著名的大学医学院，而且呢，发生在几个很有知识的硕士、博士这些医学院的 高材生。
呵，那他们干啥了？他们捡到一个玄关是吧？把女同学放在里面。
那个吓唬人，那倒还好了。但是这个愚人节的这个恶作剧，我们都不能说它是恶作剧了，我们
过了头了，
都不能说是过了头了，它实在是太让人觉得没办法来容忍的。
那他怎么弄的嘞？
他把他实验室里的一种药品，是把这些老鼠呢，使它能够快速的得了一种肝癌。
哦，
得了肝癌以后呢，然后用一种药物呢，来看这个老鼠的肝癌是不是有改变。
嗯。
这样呢，希望能找到一种治疗肝脏的疾病或者肝癌的一种药物。
嗯，
这他们做实验的目的，当然这很好了。医学院呢，他们做这事情造福于民了。
嗯，
可是呢，这位学生呢，他把他这种药物弄了一点点呢，他就给他同宿舍的那个饮水机里面放了一点。
哎呦，我老天呐！
你想那个，对，
你
想那个同学他吃了会怎么样呢？然后真的都他那个同学就吃掉了。
哎呦！
有一天早上他就起来接了一杯水，咕嘟咕嘟喝了一口，哎，发现。味道不对啊，但是他已经咽了半口了，他把剩下的半口吐掉了。
嗯，
但是就这半口喝了肚子里，也就是在那个4月1号那一天。到了4月2号以后，这个同学就非常难受，然后呢去到医院去，然后呢找不到原因，腹痛，然后高烧，这症状都出来了，但是没有一个人想到会是他吃了这个药。一直等到了4月的11号的时候，
嗯，
大家都还在医，所有的医生都还在给他用各样的方式在治疗，但是通通没效。到了11号的时候，他们就接到一个匿名的一个短信，就是说他这种症状会不会是跟一种就实验室的东西有关系。
嗯，
后来医生马上哦一下就醒悟过来了，一定是这个东西。嗯，但是那个时候他的身体已经被摧毁的差不多了，病危了，然后一直到17号的时候就离开人世了。
乖乖，他放了多少那个药？
我估计他可能很难掌握那个量，以至于他就中毒的非常厉害。
这个是杀人的，这不是恶作剧。
对，这个叫杀人，不是恶作剧的，所以他就是应该算是谋杀了。
嗯嗯嗯。
那么在这里我们就看到，真的是，医生有各样的方式来可以来治病，但是不知道他吃了什么药啊？
嗯，
那个毒药是什么东西啊？
嗯。
光看到他的表现，这不好那不好，保肝，但是你保肝没用啊，他毒素在里边。等知道了也已经为时过晚了。
嗯，
啊，那这个故事当然很难过了。以前在上海也待过，那个医学院我也知道，但是发生这样的事情真是太非常悲惨，他的家人也都非常难过，非常痛苦。
嗯，
后来有很多人把这个事情呢归责于说这是孩子不成熟。
嗯，
归责于说他与人交往孤僻，他的个性，归责于说他仇恨这个世界，仇恨这个社会。有各样的说法，但是呢，就他自己来说，他说他是想恶作剧，他是想这个愚人节。当然了，他也是说，这个同学呢，他是有一些记恨，才会有这种投毒。本来这个新闻呢，又到了17号都结束了，但是哎，因为这今天讲了，所以讲晚了，所以这个新闻又带出了一个旧闻了。
呵，什么旧闻？
一个旧闻呢，就是在20年前呢，在清华大学。也有一起这样的投毒，不过他们不是学医的，他们学化学的。
呵，
据说啊，是一个女孩子，非常的有才，非常的可爱，长得也非常漂亮。
嗯，
但是有一天呢，哎，也是罕见的一些症状，
是
大家也找不到原因。她的同学呢，就把她这种症状呢放在互联网上，世界各地的医生啊都来帮助她看。
那个时候就有互联网啊？
那时候刚开始有啊。95年的时候，他们是当时说在一个很大的机房里，那时候互联网没有普及，是可以上互联网，有一个网。后来医学的专家就提出来建议，就会断定它是一种金属中毒、铊中毒。
嗯，
那这种金属中毒呢，实际上也是很罕见的，因为很少人能接触到这个东西。
是。
那恰恰因为就是他们实验室会有，那么当时警方就断定可能是因为有人投毒，但是当时也是没人知道，几次最后知道了呢？
嗯，
也是错过了最佳的那个治疗的机会。他现在状况就非常不好，他的神经系统啦、运动系统啦都被摧毁。
哎，
因为这个事情呢，最近呢网上又非常的火爆，就是又重提，因为他有类似嘛，年龄相仿、投毒、大学。那我们说到这了，不由得我们要来想一想了，就是说，
是
中了毒有一个特点了，中了毒的人，一方面投毒的人是想让你死，而且中了毒的人呢也是必然要死。 不管他是知道中毒还是不知道中毒，就算知道了，他更加清楚了。哦，糟了，我中毒了，我要死了。那有一点点我们可以看到，
是，
请大家不要怪罪我。就我在这里说的，我们每个人都要死啊，这是个事实啊，没有哪个人否认的。古今中外，什么宗教，什么文化，甚至我们中国人还谈说是，哎，说是叫什么红白喜事，就是说有些人活得高寿了以后死了，这是个喜事儿。说明大家是很接受这个死亡这个事情的，只在乎说活得不够长，活得够长了，这个死也是一个好事情。但是大家忘了一件事情，这个死本来我们是不需要死的。因为你想想看，哪一个人是说我不中毒会死的？是谁？没有，只有中毒了才会死。为什么不会反过来想，难道我们每个人是不是都中毒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要好好想一想，
谁下的毒手，吃的毒药是啥？
对，一个是知道什么是毒，谁下的，把这两样事情搞清楚了，我们就可以不死了。这是个事实啊，我们按照逻辑来推论，它真是这样的。既然我们要死，我们也知道死一定是有一个原因的，那我们就要想想看，圣经告诉我们说，
怎么说，
一人犯罪，罪就入了这世界，
这罪就是那个毒，
死就做了王。罪借着我们这个肉体，就做了王，人人必有一死。
那然后呢？一般可能不讲，是不是中毒了？
就不中毒了。如果事情真的是这样的话，为什么我们古往今来一直一代一代的就这样死了？死了，要悲悲惨惨死的，风风光光死的，又高高兴兴死的，吹锣打鼓的死的。那今天我们要说的是，有一个。有一个可以除掉我们身上这个让我们死的这个罪的。我们在这里要说，这怎么转了？想得好好的。
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就这么死。有的人不是中毒死，有人在讲台上死了。
幸亏还不是讲台了。
行啊，不错了，挺好的。
那跟这一段怎么来连呢？
哎呀，一个福音信息要是讲得挺好的话呢，谁管你从哪儿来的，对吧？
那我们不是就在跟这个彼得师兄学嘛？那这就得连一连了，要不连怎么办呢？
因为你刚才给自己稍微挖了几个小坑，现在有点卡在里边了。
对，刚才想的很顺溜啊。
中了自己的毒，因为你要是讲到这种跟生理有关系的或者跟科学有关系的事情的话呢，大家很同情你才会替你转弯呢、就是中毒会死，可是死不一定是中毒死啊，对不对？死可能是病死，可能是车祸撞死啊，这是人家会挑你的毛病的地方，挑毛病他就分了心了。其实你要讲的就是死亡，人人都有一死，是一点都没错的。那第二个就是说，做了一个推论，这个推论就是说，如果把那个病因除掉的话，那就不会死了。当然我想不是那个意思，可是对福音朋友听起来就是那个意思了。所以呢，你现在虽然病因找到，下毒的是谁你也讲出来，可是为时已晚，就像那个同学一样。
大家要拍手请你下台了。
我是觉得你这次在预备的时候呢，你可能这个灵感在先，新闻出来之后你一看，乖乖，正好是讲到肉身与朽坏与死亡的事情，所以你在读这一段的时候稍微有一点跟大师兄讲的有点偏差。因为彼得在这第三个阶段，从这个弟兄们一直到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里面有一部分的内容呢是你讲的，其实他没讲的。就是这件事情跟我们的死亡有什么关系，他一点都没讲。他只是说呢，先祖大卫会写下这些话来，那不是指着他自己讲的，是指着谁呢？指预先看见将来有一位神会叫他复活的那一位，你们应当确实的知道，就是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这整段里面一点点都没有讲到基督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那你刚才还有一个推论也是有一点问题的，因为你说以色列人盼望基督就是这件事情，其实不是，因为在福音书里面讲得很清楚啊，这个撒都该人认为没有死人复活的事情。他们有相当大的势力，而且门徒一再的问题就是说复兴以色列国，复兴以色列国，他们所说的基督其实不是我们所说的这种个人的救主。
嗯，
这个个人的救助呢，在圣经里面，直到主耶稣把这个东西传开来之后呢，这之前是非常非常少的。
嗯，
雅各啊，或者撒母耳的妈啊，这种就是能够把耶稣当成个人救主，大卫更不用讲了。
嗯，
可是以色列的老百姓来讲，都觉得上帝挺忙的啊，这个立基督就是要复兴以色列国。
嗯，
但现在他实际上彼得这些事情他一点都没碰，他这个几千个人里面什么样的人都有啊，大家都觉得扎心。其实彼得大师兄这一段的信息是非常非常聚焦，聚焦在什么事情上呢？不是说死里复活，他这个死里复活是证实耶稣被神立为基督，而这个话前后呼应，前面就是大卫的诗篇，大卫已经死了啊，他也埋葬了，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所以大卫不是指他自己讲，大卫是先知，大卫指将来的事情今天应验在你们的耳中，那你们所看见的凭据就是所应许的圣灵降下来。
嗯，
所以你这个你说要怎么扯回彼得的话就比较难了，因为你讲的东西那是有一点不太一样的东西，有相当大的挑战性啊。
嗯，
他之所以能够对以色列人来讲，
嗯，
就是因为以色列人有这个知识背景，
对，
对不对？你讲别的东西，你说可以没有知识背景，但是你要讲到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为我们钉十字架死了复活了，这件事情的历史渊源跟后来神所做的事情完全不提到我们的实用性啊。
嗯，对，
你要在几十分钟之内对中国人讲清楚，从头到尾干干净净，能够把这件事情呈现出来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是啊，
这个难度可高了。所以这个哎，叶班长，咱们可能又得再来一次了。
好。
这实在是不行的话呢，就交给你小儿子做。
哎，你别说，我这个小儿子还真是有点那个什么的。
那还用吧，大家虎父还有犬子吗？
这个、不，这是犬父有虎子。那个。那小朋友跑我们家里的还跟人家传福音呢。
哦，真的、啊、
福音叽里呱啦讲了一大堆，然后说这个卡片你不要玩，游戏机也不要玩啊，那都是魔鬼撒旦的谎话，然后跟他讲。
嘿，真的要请他上节目。
我们听到这边上听到耳朵都湿起来，但是没办法，我不干扰他，然后他再讲了，他孩子也还真认真听，然后说那你说我这些卡片怎么办？
嘿，这是那个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啊？他们不是听了扎心呐、
啊？那我这卡片怎么办？他说那我去给洋洋，送给洋洋。
洋洋是哪一个？
洋洋是另一个小朋友，也是玩卡。他说不，你不要这样。这个卡片呢，你可以玩，但是以后不要再买了。
哦，以后不要再买了。不错不错。Okay、好了，叶班长，这下咱们给自己出了个难题了。你有15分钟20分钟的时间，甚至可能只有10分钟的时间，要对一个中国人完全没有圣经知识的把神所立的基督事先讲明了，现在应验了，
10分钟
里面还带着应许，你怎么讲？你从何讲起？这难了，完全不能从这个人的需要开始讲。
好，
但是这个其实是传福音的人一定要会传的。
嗯，
因为你把这个事情讲清楚，圣灵一定同在。
对，
你把别的东西讲清楚了，什么耳朵痛啊，中毒死亡啊，对不对？撞车啊，或者离婚呐、空虚啊，你把它讲清楚不一定。你把神所立的基督，要是能够对听众讲清楚了，而且能够让他们听得懂了，能够连上线了，那圣灵一定动工。
嗯，
这就是难的地方了，那这个你用什么法宝都可以，像你儿子用卡片啊，不用卡片或者用圣经都可以，用大纲用投影通通可以。那我们就下回试试看啦。
好。
每个春天都迎你回来，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 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唱。